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生死长夜当中呢，真实的对三宝升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心，是这样升起的啊。那么有了信心以后做什么事呢？发此心仪，即求智慧以为导师。好，那么有了信心以后，你应该要去追求你的智慧，啊，如何的去正确的抉择一出一套解脱的道路出来啊。那么这个智慧有两个方法啊，第一亲近名师良友，第二读诵方等大乘。好，这个我们学习佛法是两个因缘啊，第一个依止人，第二个依止法啊。那么这个人当然亲近善知识啊，这个佛法它是重视传承啊，就是佛祖一脉相承的传承啊。那么第二个依止法啊，读诵方等大乘啊，这个是在佛法当中的文思啊，在佛法中文思，一个是人，一个是法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非明良绝不能益我身心，非大乘绝无出世正开啊。这个虽然说是我们学佛是依法不依人，这句话是对，但是我们初学者，我们不知道这个法是对不对。那么我们刚开始如果没有正确的鉴别这个人的话，我们就很难知道他所说的法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没有正确的鉴别智慧之前，要依法又要依人，这两个都很重要啊。所以没有名师良友，我们不能够去啊，去增上我们的身心啊，没有大乘的佛法，绝无出世的正开啊，没有一个正确的规则、正确的模式啊。这个临济宗有一个祖师叫黄檗禅师啊，这黄檗禅师啊，他有一次去行脚，行脚的时候呢，他在路中啊遇到一个修苦行的比丘。这个比丘希望能够跟黄檗禅师一起去行脚啊，黄檗禅师也同意啊。那么两个人行脚到一个河边，就等这个船啊来这个渡船。那么那个行脚比丘他有神通啊，他一下子就从这个大海当中啊就这样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呢，这个黄檗禅师啊，他就慢慢的。啊，就坐船过去啊，坐船过去以后，黄檗禅师就讲一句话说啊，饶奴神通变化，步步莲花啊，佛法还是在老僧这一边啊。换句话说呢，讲完以后啊，这个行脚比丘就很惭愧啊，就消失掉了，离开了啊。这也就是说呢，佛法的根本内涵啊，还不在那个神通变化，因为这个跟解脱生死还没关系的啊。你心中不能觉悟啊，你心中还是爱取的烦恼颠颠倒倒，你神通变化它还不是一个大乘的正开。关键点你要明白道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非大乘绝无出世的正开啊，就是这个修行的路，你一定是要掌控整个解脱的因缘，为什么能够解脱啊？这个规则你一定要掌握得住啊，还不在于你外在的这些神通变化、步步莲花，关键点不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智慧，这是我们整个修行的导师啊。看第三段的总结，人有信心而无智慧，则能增长烦恼；有智慧而无信心，则能增长邪见啊。那么这个人当然只是修行人了哈。修行人，如果我们刚开始啊，我们知道这个生死的痛苦啊，我们能够努力的去修忏啊，努力的持咒念佛啊，那么有一念的宗教情操的信心去苦干实干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假设我们没有波罗蜜的智慧来调伏我们的我执我见啊，那么心中有所得的心啊， 依着这个自我来修善啊，可能会越修啊烦恼越重啊。你以前没有资粮的人的时候，你还会谦虚啊，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越修行了，慢心越重，烦恼越重，贪嗔的烦恼都很重，你不能讲他一句话啊，开玩笑，我是一个有资粮的人了 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当中那个自我啊，会随着他的善法的增长会膨胀起来，膨胀自我的。所以佛法如果你不掌控我空的智慧啊，那跟外道是一样的，那越修那个自我越大，而这个自我正是烦恼的根本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只是不断的加行，没有修我空的智慧，那这个人贪嗔的吃的慢的烦恼一定是越来越大啊，比没有修行之前更大啊。那这是这个问题，有信心但是没有智慧的调伏啊，增长烦恼。好，反过来，只有智慧但是对三宝没有真实的信心啊，那么这样子只是把佛法当学术研究，就增长邪见啊。我们只是希望分别啊，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法它有解脱的力量，我们只是它只是无量无边的学问当中的其中一个学说而已啊。这样子我们就会增长邪见，甚至于会说这个大乘非佛说，诽谤正法的邪见啊。所以说呢，故知传疾堕失相惜度贤，劝亦不可况继法耶。所以偶一大师对我们的勉励啊，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传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啊，这个堕失呢是一个我空法空的智慧，这两个应该要互相的帮助来度脱生死的大海，这个是缺一不可，何况两者都缺乏呢啊，一个缺乏都不得了，何况是两个都缺乏呢啊。那么这段呢是一个总结啊，在正见篇当中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信心啊，当然这个信心就会产生一个愿力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三宝当中成就佛道啊。那么由这个信心呢、啊，引申一个菩提的本愿啊。那么进一步呢，就应该要去栽培我们的智慧。这个我们中国佛教的传承啊，很重视这个大乘的这个圆顿的止观。这个大乘圆顿止观叫一行三昧啊，它的关键点你就是这个正见是不容易栽培啊。所以智者大师讲九旬谈妙啊，他解释妙法莲花经啊，花了90天解释这个妙法，就现前一念心性，他的这个相貌啊不可思议啊，即空即假即中，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啊。我后来一直在体会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这整个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呢、啊，他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佛法是讲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因地所栽培的因地是怎么种性，会严重的影响到你未来果报。当然现在大乘佛法，我们真的北传佛教是非常衰微啊，有些人是退大取小修习南传佛教去的啊，有些人是学习藏传佛教去的。但是我们中国历代祖师所传承的这些正法都是不可思议，我们很少去关心这件事情啊，这种圆顿的止观呢 啊。后来我想啊，这当中有一个原因在里面啊，就是现在人啊都是急功好利，缺乏眼见。哎，我现在修南传佛教，我马上打坐，马上就有极尽的力量出现。至于深入的去学习大乘佛法，成就圆顿种性这件事情，他不在乎。 但是事实上，如果以智者大师的这个判教啊，藏通别言释教啊，你今天不栽培圆顿种性，你没有这样的因地，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果报。所以你用这个沙，譬如真沙一筹加钻，无有是处。你用这个沙要煮成饭，不可能啊，因为沙非饭本。你用沙去加行，只有成就一个热沙。好，你刚开始只是明白空性，这个时候你从这样的一个智慧当中去作意啊，你到最后就是证得偏空涅槃，因为你的因地就是栽培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的因地很重要。印光大师说，说这个圆顿种性的这个功德，他说这个王子坠地，功超群臣。好，说一个王子在王家当中出生的时候，这个王子对国家并没有什么贡献，他什么功德都没有，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王的种姓，他以后要继承王位，因为他功超群臣。虽然这个老宰相一生为了国家劳心劳力，但是你是宰相，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继承王位，因为你不是王种。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学习佛法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啊，去明白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种，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明白的道理以后，你还花很多时间去闻思，去长养圣胎。但是你以后到极乐世界，你就知道高下了，你就知道高下了啊！你就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看到你就直接为你说圆顿法门，你一下子证得初地乃至于八地。阿弥陀佛为他讲小乘法，他证得出果。一个出果跟一个出地啊，那是天壤之别。而这个出果到出地，那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啊，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你这个思想一开始就没有正确，以后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传疾堕失，相须度险，切亦不可旷机法眼啊。我们一开始有了大乘的信心，建立了广大的菩提业，由这个业力呢，去支持我们去研究教理啊，增长智慧。由这个智慧又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这两个是相须度险，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花心篇就是从最初的一念的信心所产生的一个业力当中呢，进一步的要去啊学习佛法，建立正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那么我们正见篇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三篇，乙三持戒篇。那么前面的菩提心跟正知见呢，它都是一个方向上的引导啊。这以下呢是讲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我们有三篇啊：持戒篇、止观篇跟净土篇啊。那么这个持戒篇的重点在对治身口的恶业啊，这个止观跟净土这两篇啊，主要是对治意业的烦恼啊，有这样的差别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篇啊，第一篇是一个对戒律的一个总标，看论文，大家请合掌。
稽首大慈悲，救护末劫者，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思救苦方，无越毗尼藏，毗尼若住世，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教不属空言，或因持戒力速成净满尊，或因净施罗严净诸佛土，或因别谢脱作独觉声闻，或因善戒力生禅及天道，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如是差别果，皆由戒所得。净果说差别，就净归一乘。 如是圣妙法，愿为我昭明，普度长夜中，无依无护众。
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取自藕益大师的一个化愿文。好，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对三宝的一个皈依。好，起手大慈悲，救护莫劫者。好，那么起手呢，就是顶礼。藕益大师在讲这个法之前，这个顶礼本身有一个皈依的意思。第二个呢，有祈求三宝加持的意思，啊，希望三宝的加持使令我能够弘扬正法。好，那么顶礼是谁呢？这以下两个内涵，第一个是大慈悲。好，那么这个慈悲，慈者以乐，悲者拔苦，啊，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给予种种的安乐。好，那么这个大慈悲指的是佛，啊，皈依佛。那么这个大字怎么说呢？这归峰宗密禅师说啊，周遍含容，当体受称，名之为大。那么这个大呢，它不是一个相对安立的啊，比如我们讲说这个桌子啊，比你的铅笔还大啊，但是这个房子又比桌子大啊。我们一般对大的概念是一种相对安立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大呢，佛法讲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佛法讲这个大都不是相对安立的，都是周遍含容，它是一个周遍法界含容无量无边功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大呢，是当体受称，它不是相对的安立，是当体的啊。那么这个大慈悲是简别二乘的圣人，虽然二乘的圣者他也有慈悲心，但是二乘的声闻这个圣人的慈悲心呢，他要假借因缘才能够升起啊。就是一个阿罗汉，他今天去托钵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先注定观察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我要经过什么道路，会遇到什么人啊。那么这当中他一定会观察因缘，就是发生的事情以后啊，这个人跟我有没有缘，如果没有缘，他就不去接触这件事，他可能绕另外一个道路过去。好，所以二乘的圣人的心啊，他这个慈悲心的升起是要有因缘的。你跟他有缘，他会对你有慈悲心；你跟他没缘，他不能发动慈悲心的。好，那么佛陀那个明了的心性啊，昼三时，夜三时啊，他那个大悲心是平等的去关照一切众生，所以叫大。救护莫劫者，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这整个弘法的工作呢，就落在了这个语言文字的住持的法宝跟住持的僧宝。好，这个正法时代啊，无量无边的法，但是佛陀那一念清净的慈悲心所摄持的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就是靠这些文字的宝啊，文字的佛法有这个有法宝呢，它有这个开解的恩德，对我们要开解啊，那么能够去启发我们智慧啊的恩德。那么僧宝呢，对我们有住持的恩德啊，佛法二宝赖身弘传啊，这个那么这个到末法时代呢，就是僧跟法的住持啊，使令这个佛陀的这些法语真理能够流通下来。好，所以刚开始呢，就是先皈依三宝啊，大慈悲救护莫劫者。好，那么这一段呢是一个皈依经文。再看第二段，藕益大师正式讲出他所要表达的内涵。我念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是救苦方，无业毗尼障，毗尼若住世，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叫不属空言。那么藕益大师说，我意念了末法时代的众生的痛苦啊，很多很多啊。那么最大的痛苦是破戒的痛苦。这个破戒的痛苦呢，主要有两个痛苦。
第一个现身的痛苦，就你破了戒以后呢，你的内心当中有罪业啊，就经常使令你恐惧不安啊，弟子心不安啊，这是第一个痛苦。第二个呢，你来生的痛苦，你因为这个破戒的因缘堕落到这个地狱去啊，去受这个刀山油锅的痛苦啊，这两个痛苦啊。前几年呢，我们常住传这个短期出家，我那个时候是做陪谈和尚啊，我讲这个沙弥律语，这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啊，那个时候他没结婚啊，看那样子很有道心啊。那么他短期出家结束以后，他来找我，他说这个他以前啊，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他的这个命运很不好啊，身体也多病，做职业也不顺利。后来他学佛以后啊，每天就是拜佛念佛啊，那么慢慢的身体好转了啊，找职业也顺利，他真的感谢三宝，他每天也做定课，也是法喜充满。后来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多以后，他突然间出现来找我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身心情况就不太好，非常沮丧。他跟我讲说啊，他前一阵子啊，他们公司办了一个郊游，那么他这个郊游当中啊，他一时的糊涂啊，跟一个女众啊发生了非凡恨，可那么以后他整个人的内身心世界就有变化啊，他拜佛念佛啊，那内心的法喜就不再升起了，他身心的障碍也不断的出现啊，他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会从梦中惊醒出来啊。那这是怎么样？就是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基本上这个痛苦有色身的痛苦跟内心的痛苦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当然我们就待业修行了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病痛，那么这个色身的痛苦也会使令我们一时的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三宝当中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我们今生短暂的痛苦，我们相信来生是一个大安乐的境界，所以我们对未来的生命有希望，我们活在希望当中啊，所以这个色身的痛苦是暂时的啊。这个破戒不同，他对未来充满了恐惧，而这样的煎熬是长时间的煎熬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讲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这个痛苦啊，不是一个亲身经验者他不能体会出来，那是一个长时间的煎熬啊。他一想到来生的痛苦，他心中就惊怖啊。那怎么办呢？我是救苦方，五业品一障，这个能够拔除这个痛苦的药方就是毗尼障，就是戒律。从戒法当中我们知道应该如法的持戒啊，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即使我们犯了戒，戒法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透过如法忏悔来消灭这个罪业啊。所以这个毗尼障呢是救拔痛苦的药方啊。那么毗尼若住是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教不属空言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两个方面啊，从自力的功德来说呢有两个啊，第一个是教不属空言。那么这个戒法的实践使令这个佛陀的教法呢不是空谈啊，它有一个下手处啊。当我们明白业果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该做啊，使令这个教法有一个明确的下手处啊，它不是空谈。那么教不属空言，进一步形成果实课啊，这个你有这个戒法的摄持，你的念佛，你的拜忏，你的止观，所有的功德都能够成就啊，这个是讲到自力的功德啊。其次呢，从利他来说呢， 正法永不灭，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孔夫子有一个弟子叫做子路，这个子路这个人呢，是狂者进取啊，啊，自节高超啊，不拘小节。这个当初孔夫子在教育的是有教无类，所以他的弟子当中有的是贵族出身的，有的是平民出身的，啊，所以子路他的同学也是各式各样啊。那么他有一天呢，提出一个看法说啊，他说我们呐，要推行这个平等政策，啊，所有的贵族，所有老百姓都应该一视平等。孔夫子说这不对，啊，孔夫子说这个人跟人应该要克己复礼，数位而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要遵守他的岗位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应该全部的平等，啊，这为什么这样子做呢？这个有违法的操作啊，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啊，这世间上就乱了，乱了章法啊。一个僧团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大家比丘不像个比丘，沙弥不像个沙弥，居士不像个居士，每一个人不遵守自己的身份，不遵守自己的礼法啊，这个僧团就乱啊。那么佛法也是这样啊，佛陀为我们七众弟子安立了很多很多的礼法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遵守这样的礼法，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尽自己的责任，享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呢，正法永不灭啊，使令这整个佛法的操作它有一定的规范。好，这个智者大师也说哈，他说这个若论断正，会学为高啊，若言住持，戒邪最甚啊，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若论断正，讲到断惑正真，那当然是慧学波雷波罗蜜啊，你在打坐当中我空法空的智慧现前的，那是离一切的对立相的啊，比丘沙弥居士那种对立的名言啊，那种戏论啊，都不可得啊。所以就是个人的断正，那慧学最高，但是如果要使令一个僧团，使令整个广大的佛法要住持，那戒邪最甚。因为你从空里面出来，你面对有为法，你就必须用有为的规则来操作，它毕竟不是涅槃。你管理人，这个人是一个有所得的，但是他是在有为的境界活动的，所以你还必须要遵守一个有为的规则啊。所以这个住持的角度，那戒邪是最甚啊。所以说毗尼若住持，正法永不灭。那么就是讲到这个自利跟利他的功德啊。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好了啊，先休息十分钟。第四十一面，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是救苦方，无业毗尼障，毗尼若住持，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教不属空言。那么这当中呢，偶一大师一开始把持戒的功德以及破戒的过患做一个总标。那么我们透过持戒呢，从离苦的角度，它能够卸脱这个三恶道的痛苦；从安乐的角度呢，它能够使令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教不属空言啊，使令在佛法的修学当中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使令我们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呢，刚开始有一个明确的下手处啊。这个是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做一个总标。那么这以下呢，把持戒的功德啊，把它开出五忏的差别啊。或因持戒力尽成速成尽满尊，或因尽思楼严尽诸佛土啊。这个讲到这个 我们持戒能够成就佛菩萨的功德。好，那么因为持戒的缘故呢，当然这个当中也有菩提心的摄持啊，还有佛法的清净正见啊，这两个根本的摄受能够速成净满尊。这个净满尊就是报身佛啊，卢舍那佛，卢舍那翻成中文叫净满。这个诸惑消灭谓之净啊，内心当中无量无边的烦恼啊，这个罪业啊，诸惑消灭叫做净。这个耶破厄来说啊，什么是满呢？众德具足耶满啊，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都具足了，就叫满啊。或应净思罗严净诸佛土啊，前面是赞叹佛的正报的功德，这个是赞叹依报的功德啊。那么由于这个持戒的因缘呢，使令我们成就诸佛的无量无边庄严的佛土。这个大乘的功德，它也观一切法空，小乘也观一切法空，但是大乘的空性当中有这个明了性，有大悲心，所以它在果报的时候啊，它虽然是证得空性，但是它有正报、依报的一正二报的庄严啊，这个地方不一样啊，来教化众生。这个是讲到菩萨界的因缘。再看声闻界，或应别谢脱堕独觉声闻。那么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持声闻界的因缘啊，做这个独觉声闻啊。这个声闻它是听闻佛的音声而悟道啊，这个佛的音声指的是四谛法啊，古今灭道四谛，而证得我空的真理啊。这个独觉啊，这个是很特别啊。独觉它过去生呢，这个智慧跟福德的善根特别强，那么它是生长在一个没有佛法注视的地方，一个说是一个黑暗时代。那么它在禅定当中呢，自己用功的时候呢，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他看到这整个依报环境是有变化的啊。那么春风一温暖的风一吹啊，由春风的因缘啊，百花盛开啊。那么秋天的肃杀这种风，秋天的风一吹啊，不但是花掉了，连那个黄叶都掉落了，整个树叶都枯萎了。那么他知道这个生命是无常的，那么从无常当中呢，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他这个是从这个一切的因缘当中呢，他独自觉悟真理的，叫独觉啊。这个人善根特别强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独觉成就声闻呢？他一定要以持戒做基础的啊。所以或应别谢脱做独觉声闻，就成就二乘的功德。或应善戒力生禅及天道，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那么我们也因为持戒的因缘啊，这个善法或者是布施放生的善法，再加上持戒的力量，生禅及天道。这个禅主要是色界无色界的啊，这个有禅定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天道指的是异界诸天啊，它还有这个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啊。那么这个是天的境界啊，当然这个天的果报也特别殊胜。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或者是生长在人间啊，那么做人中之圣，人中之圣是国王啊、大富长者之类啊。那么一生当中呢，享受福乐，享受美好的名称。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在社会国、啊、有一个商人。那么他到大海中去取宝啊，这么一天取宝很有收获啊，取到很多的宝回来。那么他把几个重要的宝物啊，就供养给波斯女王。波斯女王很高兴的，就赏他很多黄金。那么波斯女王他得到这个宝以后呢，他就把他的500个夫人啊，波斯女王500个夫人全部叫出来，当众一一的把这个宝赏给他们。结果这个第一夫人莫莉夫人没有出来啊，这波斯利王一再的邀请他出来，他就是不出来。这个时候波斯利王火大了啊， 就我是一个大国王，请你出来你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一天是茉莉夫人说报官斋戒，她不愿意打扮啊，她是穿朴素的服装啊，她不想出来。那么国王的坚持，她就出来了。出来这个波斯匿王很生气，拿这个箭要射她。那么他这个剑一拿起来的时候啊，当茉莉夫人一出现的时候啊，波斯女王那个剑啊射不下去，不敢射，因为啊他那个茉莉夫人十八关斋戒的鹰眼啊，身相光明犹如日夜，他的身相啊放大光明。这个时候波斯女王一看到以后啊，他就感到怯弱，他说夫人啊，你今天是做什么善法有如此的威德？他说我今天但是持佛的八关斋戒啊。那这个时候波斯女王听了以后，就对这个戒法升起恭敬心了，就把最殊胜的宝物赏给波斯茉莉夫人。茉莉夫人说我今天不能受持宝物啊，就把这个宝物转送给佛陀。所以我们讲说相由心生啊，因为持戒的关系啊，你内心当中已经成就一个大功德啊，当然你这个功德的因缘正式的果报是来生啊，或生残及天道啊，福乐好名称啊。但是你今生当中也会有花报，所以你看持戒的人啊，他的身相也不太一样啊。我过去大概五年前啊，有几个小沙弥来到我们活宣读书的，有三个小沙弥，其中两个还俗了，啊，他们三个沙弥啊，当然在小孩子嘛，那是玩来玩去的啊，这也是无可厚非了哈。但是你看啊，他在三宝洞住啊，他的身相就特别的庄严。后来两个人还俗以后，他们还俗以后都来见我，那就差很多了。那个身相啊的那种光明啊，就一副很憔悴的样子就显出来啊。他们后来还俗以后来找我，那个跟以前出家那个样子就差很多。我在想啊，他出家的时候也不是很用功啊，但是他就是持戒，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奉持出来的戒法，就是这样子而已，就不可思议啊。他还俗以后他也不过不死的啊，杀盗淫妄的罪都不守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功德就消失掉了，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啊，今生为生啊，三生有幸啊，在三宝当中啊，的确是不可思议。我们一天到晚在三宝里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要看到一个人，他本来出家在还俗，那你看非常明显的，内心当中有戒法摄持跟没有戒法摄持，那个威德差很多。好，所以说，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修我空观，没有出离心菩提心，起码或因善戒力生禅及天道，亦多人中生福乐好名称啊。他戒就是这样的力量啊。那么这个种种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上帝送给你的啊，如是差别果皆由戒所得啊。前面的五乘的差别功德呢，都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持戒所引生的。那么这个是把它由一开出五乘啊，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会归，净果说差别就净归一乘啊。就着它一个暂时的功德来说，它有五乘的差别，但是就近来说，它迟早要成佛的。啊，这个思想在我们北传佛教很重视这个问题。啊，诸位以后研究这个戒体就知道，啊，法体形象。我们中国佛教在受戒啊，不管你受五戒、八关斋戒啊，乃至沙弥戒、比丘戒，它本来是本质是声闻戒，但是在北传佛教都要求你严禁发心，就是你要普遍的严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发起三种誓愿啊：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就是这个戒体啊，什么叫戒体？你这一念心跟境界一接触，你就升起三种作意：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作意。其实这个就是菩提心了。那么 依止这样的菩提心的摄持，会使令你受持所有的戒法都是趋向于佛道。虽然你可能会因为暂时持比丘戒、沙弥戒的功德先升到天上去，但是那个称的力量都还在，因为你当初因地的时候是以这个菩提心为戒体。那么这个地方在人天的过程先度过，它那个力量还会在，它会不断的引导你再继续往前走。所以说呢，这个持戒的力量，尽果说差别啊，就是就着一个暂时的因缘来说，它有五乘的差别，但是就一个就近的会会处来说，它也是趋向于一佛乘的，还是趋向于成佛的啊。那么这个是道宣立足根据法华涅槃的思想来融通这一切的戒法啊，就是等于是开权显示的啊。最后看一个总结，如是圣妙法，愿为我昭明，普度长夜中，无益无负重啊。这个地方，我一大师等于是勤转法轮啊。那么他把这个戒法的功德赞叹以后啊，如是圣妙法，这种微妙殊胜的法门啊，希望众多的善知识能够为我们生死的众生能够把它开显出来，干什么呢？普度长夜中，无益无众，来救度这些在生死流转当中完全没有依靠的众生啊。这个我们讲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啊，我们慢慢的从佛法的观察，我们会知道世间的珍宝是带不走的，世间的这种美好的名声也带不走啊，那么无量无边的因缘都带不走。那么我们刚开始会知道，我们从今生死掉以后真正带得走的是善业，所以我们刚开始啊，流转善界中何处是依附，就是善业的力量，就是持戒的力量，就是刚开始就是依止这个持戒的力量做依靠。你凭什么说你能够离苦得乐？凭什么讲出这句话？你敢说你能够离苦得乐？你能够说的就是持戒的力量离苦得乐，仰仗这个善业的力量，使令我们啊能够通往人天二乘跟佛道。就是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就是靠这个力量。这个在这个在斋贝览他说啊，持戒跟一般的善法还不完全一样啊。他说一般的善法，佛陀没有出世也能够有一般的善法，哎，这个人也就五戒十，也就十善业啊。这个戒法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只有佛陀出世才说的啊，没有佛出世就没有戒法。因为只有佛陀那种无量无边的那个正遍知的智慧，一念心知一切法，他能够通达缘起，他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他能够抉择出一条戒法出来。等觉菩萨没有资格自戒，因为他内心当中还有障碍。